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点一盏灯，读一本书，智慧话语娓娓道来。亲情书房，伴你同行。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星期五的智才教育，我是孟远，
我是陈明，大家好，
陈明兄好。我们今天呢，要接着上个星期我们的第九课，要继续往下。那上周呢，其实是蛮重要的一堂课。说到投资啊，其实每个家长也都会愿意尽所能为我们的孩子奠定一个好的生活基础，也愿意让他们受很好的教育，拥有一个远大的前程。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他们在生活上稳稳当当的哈。特别是我们上周学到一堂课，是要忠心稳健的学习投资。更重要的不是为孩子留下多少钱财，而是留下他们管理钱财的技能。
对，知道这个金钱的价值，还有怎么样子运用这些金钱。
对，然后好好的来管理。那管理金钱呢，要从管理自己的心开始。自己的心要不贪。
对，
然后还要明白钱的用途是虽然有很多很多种，但是它要在你自己的范围之内，用自己的努力稳稳当当的来学习使用和学习投资。
那从这次我们下边的三章哈，讲得更深入一点，怎么样子来教育孩子投资。那第一点开始讲的话，就是讲说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理财的概念。越早越好，而且有不同的阶段呢，会需要家长的给他们不同阶段的一些教育。
小孩子的这智财教育就是智慧理财嘛。那他这个智慧不是一天长成的呀。
对，
那得一点一滴慢慢长啊。
对，
就像学一门知识，好像平常的数学知识，可能从他开始学习数数，一二三四五，大概三四岁就开始识数，甚至简单的加减法在四五岁的时候会学了。那我想关于金钱其实可以伴随着跟数学一样，开始介入他的生活呢。
对，因为其实我们至少我长大的时候吧，我觉得家长就是说，哎呀，这个钱这个东西小孩子太小别管。
对，
那个就大人赚钱，这个大人管，你们别管，你需要就给你就好了。
是啊，
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学说，哎，怎么样子给我们一些钱，我们可以自己存啊，我们可以计划呀，甚至是说是投资。当然青少年期都其实不太适合做投资。
肯定青少年期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的。中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蛮重大的责任，是要考量自己的人生的以后要做的事情哈。
对，
要考的专业，还是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摆在他们的时间安排之上的。可是对于金钱，因为确实他们努力读书，最后不就是为了可以赚钱，然后有一个生活嘛。有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一定是要接触到金钱这个工具的。他们在学校可能读到大学的时候的学问，很多专家说只有25%会用在后面的生活里面，75%就是在大学里学了就学了。
对，
没有实用性。
没有，
反而是金钱啊，要跟着他们一辈子，从开始赚钱有薪水的时候，就算你自己创业，那更要跟钱打交道啊。
对，
所以钱好像比起学问来说伴随他们的生活更多，
更长，
更长久。
对，
那这样一个工具，我认为其实郑博士说的是对的。我们从小 也应该好好的教导他们，
嗯，
要智慧的来理他自己的金钱。
嗯
嗯，
小学教钱的话呢，就是最重要就是教他们认钱币，
嗯，
认钱币纸币是多少，然后加减乘除，
嗯，
教就教到这个了。这纯粹是从数学的一个角度来教，
对，
但是没有教到钱的价值啊，
嗯，
或者说理财的一些方式啊。
因为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的世界里面，也有不少文章教我们怎么可以好好的跟儿童学习理财，
嗯，
那我觉得这个文章对我的启发也挺大的。
嗯，
他就把孩子的成长阶段分成了三段，
嗯，
那每三段的时候呢，给了家长一些比较浅显易行的建议。
嗯，
比如说学龄前就3到6岁的时候哈，他就建议小孩子呢可以跟着家长去买菜的时候，
嗯，
家长要刻意的告诉他们这个菜多少钱，
嗯，
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贵，
嗯，
同样的食物为什么这个超市要这么多钱，另外一个超市为什么要便宜一点点，
嗯，
为什么要在打折的时候买，
嗯，
那其实学龄前的孩子也许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概念就形成了金钱对于物品有某种等量兑换，
嗯，
他会知道哦，原来钱的有限性，
嗯，
或者是说某些物品它代表的钱的价值，
嗯，
他对金钱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生活层面上面的认知。在美国我知道风行在家教育，
嗯，
已经风行了20多年了，
嗯，
好多在家教育的孩子他们直接的数学的学习就是在超市里学会的，
嗯，
啊，跟钱有直接的关系，
嗯，
当然到了小学哈，他们开始在校园里面时间越来越多了，功课越来越重了，
嗯，
可是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让他们使用好像日记一样或周记一样的，
嗯，
让他们稍稍知道他们自己经手的钱的账本，
嗯，
比如说让爸爸妈妈给我买了多少玩具，
对，
我用了我花掉了多少多少钱，
嗯，
那我比如说我出去吃了几顿饭，
嗯，
那我们这几顿饭多少钱，
嗯，
不用很多，
嗯，
一点点的账本啊，
嗯，
他们可以知道哦，原来钱是累积起来也有一笔数额，
对，
几次出去吃饭几个玩具之后，
嗯，
哦，就是一大笔钱了。那通过记账在小学时候的孩子们啊，虽然是流水账，
嗯，
可他们大概也知道哇，钱是这样子可以很快就花出去了，
对，是怎么花出去的，给他来一个一个月的来一个总结一个月跟一个月再比较一下他们就知道了。
说实话对我来说有点天方夜谭为什么呢？
对我也是
我自己都没有做这件事情不太有规划，
是，对，我觉得对很多孩子来说这个都比较难做，
嗯
嗯，所以有些孩子是特别是对这个感兴趣的，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父母有心哈，嗯，就从这点点滴滴其实反而是最有效的，
嗯嗯嗯，
我这方面做的比较亏欠，
嗯，
但是如果孩子还在身边也不妨试试看，因为他到大学出，
嗯，
走出家门的时候，
嗯，
他还是要知道自己一个月花多少钱呢，啊，
嗯
嗯，
我也是刻意的，
嗯，
跟孩子就开始就是讲钱的事情
了，嗯，
然后跟他了解投资啊买东西的价钱啊什么的，
嗯，
为什么这里贵准便宜啊，还有有一个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一起去超市去买东西，
嗯，
买一大堆嘛，
嗯，
一堆的东西呢每次我们就比，如果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三个人三个人，两个人就两个，看谁猜这个总数，
嗯，
猜得比较准确，
嗯，
每次都猜，
嗯，
啊，每次我的儿子好像都猜得准一点
他的概念更清晰一点，
他更清晰，
嗯，
然后呢这个买完了之后呢我就把就是收据交给他，
嗯， 嗯，这倒是提醒我了哈，
嗯，
其实蛮简单的做法就是干脆让他们做家庭小记账员嘛，
对啊，
买了东西的收据
就给他看，
给他看让他收集起来，
哦，
记录下来就好了，
我们老二挺感兴趣的，
哦，
他每次说哎，你拉我看看，他自己就知道算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就知道哎，每次买菜大概是多少钱呢，啊，
嗯，对，
加油是大概是多少钱啊，我也给他看一下那个收据，信用卡的账单来了，
嗯，
我们给他看，哎，看每个月是我们花这么多钱的，
嗯，
整个月你看的就比较多了，
嗯，
所以他们对这个都还比较感兴趣的，
嗯，其实在生活当中让他们点点滴滴的累积下来呢他们反而会非常稳健，
嗯，
很踏实的去了解去选择，
嗯，
那我想生活里面的这些点点滴滴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只要我们用心都可以作为教材来教导我们孩子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听听郑博士如何非常用心的教导我们的父母怎么样信靠上帝把这个 稳健的投资理财这个理念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来听听看。
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九课，信靠上帝。第三篇，要趁早慢慢开始。诗篇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说，不劳而获的财物必快减少，慢慢积蓄的必然增多。华人勤于储蓄的美德常常被人称赞，父母应该趁早开始培养孩子储蓄的习惯，这是从小就能培养的好品德。有一个广为熟悉的复利利息计算方法，可以清楚地说明储蓄要趁早开始的重要性。甲在22岁起就开始每年储蓄2000元，直到31岁便停止。乙延迟到32岁才开始储蓄，每年2000元。乙一直储蓄到62岁才停止，期间他们两个人的存款都赚取每年的利息6%。当两个人同样都在62岁的时候取回他们的钱，甲的总数投资是20000元，利息的收入是15122块，乙的总投资为62000，利息收入却只有117780元。从以上的例子计算方法看来，越早学会储蓄，投资或利息的累积便越见丰厚，回报率也越高，是可行的智慧储蓄方法。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九课，信靠上帝。第四篇，不冒险急功近利。箴言第28章20到22节说，忠实的人必有大福，急于发财的人不免受罚，吝啬的人急于求财，却不知穷乏快要临到。父母绝对不应该让赌博文化，如扑克、麻将、彩票、赌球、赌马等，在子女的生活范围内有存在的空间，因为这些活动不单培养赌博的习惯，背后更鼓吹急功近利、不劳而获的心态。今日社会不只是强调年轻人要尽快地赚取第一桶金，更不时地吹捧要爆发。北美大学校园里边蔓延的最快的课外活动竟然是网上扑克，不少学生都沉迷于其中，这是名副其实的赌博。其实有些学生连交学费的钱都赔上了。另一种诱惑快速致富的玩意儿就是即日交易，英文叫 day trade。 即日交易是一种类似于股票交易的模式，其特征是持买回来的股票的时间很短，通常会在一天之内进行买卖的行为，购买者需捕捉入市能够马上升值的机会，倘若入市后不能马上获利，便准备迅速离场。这种短线炒卖输赢往往在分秒之间，今日越来越多年轻人 参与这种玩意儿，其中除了有碰碰运气的心态，也有些充满自信，以为自己掌握了炒卖的必胜法，致富将指日可待。不冒险，不急功近利，投资自然需要务求多元化，这也符合圣经里边的教导。在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二节里说，要在不同的地方或好些地方投资，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世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厄运。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九课，信靠上帝。第五篇，殷勤策划不急躁。圣经说，殷勤的人筹划必使他获利，行事急躁的人必致贫穷。这是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五节的话。随着子女逐渐成熟，父母应该从旁增加他们管理和支配金钱的机会。父母可以透过自己个人的经验教导他们怎样制定一个财务的预算，解释一笔数目不大的金钱如何被分配到衣物、公用事务、物业管理、汽车开支等各个方面。一塌糊涂的个人财产往往是缺乏了明智的财务预算，钱花光了才问钱跑哪里去了。可能是子女很快要离开家庭，独自到外地深读大学，他也必须先掌握理财之道，把家里学到的金钱管理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独立生活上。父母可以审视他大学一年级的财务能够掌握好，订立预算，好好管理，使用有度，清楚交代，对主信靠吗？这看似简单，却是人生理财的基础。成功与否，结果如何，真有点像考毕业试呢。所以当子女计划深读大学之际，也是评估他们掌握理财有道之多少的时候。
邱敏兄，刚刚我们听了三点，其实这三点真的每一点都非常重要。做父母的要明白，还要在自己生命里明白之后呢，教养给我们的孩子。
对，而且要潜移默化的，你做出来了，他们看到了。
挺难的。父母都这三点都不一定做得好。
对啊，特别是像你看有些孩子会看到父母，哎呀，因为这个股票亏了钱呐、两个父母该是互相责怪啊，吵架啊。小孩子，你觉得他长大了之后，他投资股票的时候也是会照同样的模式。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好好来分析分析啊，这三点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
这三点其实可以用三个字就能概括了。
对，
第一点
就是一个早字，
早早打算，
早点让孩子有理财的概念。
最好是他从领第一个薪水的时候就知道最简单的储蓄原则了。当然我们后面要学到的第二点，
就是稳字，
要稳，
不急功近利。
我觉得父母都不太容易，哪有这么稳稳当当去投资一点不挂虑的人呢？
对啊，你看社会上我们最多诱惑的啊，是就是去博彩。
是啊，所以其实孩子们面对着社会新闻的冲击力也是挺大的。是否真的量力而行了呢？又是否真的是你所能承担的风险呢？那其实很多的时候也需要我们的父母提早的跟我们的孩子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分享，去教导他哈。
对，
学习稳稳的来好好的投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郑博士这里说，如果你要稳， 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则，就是多元化。
对，
你要把你的资产投资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不同的产品里面。那我觉得哪一个比例用作银行产品，哪一个比例是在金融界，哪个比例是在房产界呢？
对，
每一家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稳中求胜的建议。但我想重点是父母跟孩子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慢慢的能够让自己从这个潮流中出来，也不贪也不求急，而是稳稳的把自己有限的资源用在各种不同的金融产品或者是投资产品里面，做完决定就真的交托给神吧。
对的，
如果当中真的有一些亏损，也是神许可的，神允许我们生命中在金钱上有些亏损的时候，是在我们生命其他领域让我们学习功课呢。而且我相信神的预备总是够我们用的。有很多信靠的根基是源于我们对我们这一位神的认知，知道
的信靠，
对，
这
个信靠的对象是非常清晰的，
对，
知道主耶稣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生活，告诉过我们，你们不要忧愁，食物，不要忧愁穿着，这些你们所需用的，我是知道的，但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对，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学可以信靠天父的供应，
对。所以在信靠和不信靠之间，我们在投资里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辨的方法，就是你这个投资下去之后，你晚上睡觉睡不睡得着？如果你睡得着了，那就知道真正的是信靠神的。
能不能睡着觉是投资稳不稳健的一个很大的标准哈。
对啊，
那我们第三个字，你说这第三个字是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字，
那就是勤了，
勤奋的勤，
勤奋的勤，
殷勤的勤，
殷勤的策划。
你花时间在一件事情上，是否有足够的企划时间，足够的了解时间？这个确实是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吧。无论是哪一个产品，哪一个领域。
殷勤这个勤呢，不是说你天天都要去看一下，每几秒都看一下，就是这种是焦虑，并不是殷勤。殷勤指的就是说，该做的东西都做了，你该去研究看他的这些财务报表，你看他的历史，看他的图表，都应该去看过了，对这家公司还是比较了解了，也听听别人的意见，这个殷勤就是你该做的事情。
殷勤也是指着这个孩子哈，将来他步入生活的时候呢，懂得殷勤管理金钱，那当然他对于他自己的收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计划和企划，也包括他对于生活细节上的一些个看见和记录，这样子对于金钱整体的一个规划，也是他殷勤需要去筹划和计算的，包括他的未来，他对他未来家庭的一个预算，一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啊，他应该以有远见作为一个殷勤筹划的一个蓝图，所以我想还有很多功课是需要父母在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里面呢，以身作则的活出来，不是在乎我们是真的留给孩子多少多少资产，但在乎我们是不是把这样一个又早一点又稳一点又殷勤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留给我们的孩子啊，
对的。像我们早几篇说过的，这些我们所有得到的钱财，我们的资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是
我们越早然后呢越殷勤的去学，然后越稳健的去管理，这都是讨神喜悦的。
是，那我想对于金钱的看法也在这样一点一滴接近这堂课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越来越有一个完全的图画了哈。还有最后一课，我们也期待亲爱的家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意跟我们一起把这最后一课一起学完。那我们期待下个周五再与您相会在智慧理财教育里面。
祝大家周末愉快，
全家和美，下周见。
下周见。
主啊，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我的一切，因为一生的过小，是由我的心里发出。 哦，恳求主接近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